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我们一同站起来好不好？彼此问候一下。你对他说：“耶和华赐给我喜乐，因为依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站起来彼此问候一下，说：“神赐给我喜乐。”依靠耶和华给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喜乐就是力量，喜乐就是见证，喜乐就是荣耀基督的名。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要感谢我们的传道转接我们的执事们，邀请我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也是兄弟教会，是彼此激励，彼此相顾，如同教会的肢体一样。啊，我们祷告。亲爱的父啊，满心欢喜要感谢你，因为你在地上设立教会，成为灯塔，要照亮这个地区，以至于使万人得救。因为当十字架高举的时候，就是万民能够归向你。求你继续将你的道印在我们心里面，也透过圣灵来激励我们，说每天与你同行，恩待我们以下领受你话语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在想请教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哦，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呢，他呢是基督徒，他的权柄呢几乎是最大的，不仅权柄大，而且很有钱，他的钱呢可以富于敌国，而且很有名声。那有钱财，有权柄，也有名声。那历史中呢，这个人还是基督徒，大家猜猜这个人是谁啊？谁？我说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康熙。对了，我们的这个弟兄说得很好啊，康熙。哎，你怎么知道是康熙啊？对，康熙，我们有字据作为凭证呢。那康熙呢？那据考证呢，他是信耶稣的。对不起。那如果是说这个话这个字或这个词不是他写的，如果在清朝，就是甚至在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有点，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是冒失来 control， 不是用这个用我这个，不是自动的，可能是不是我这个那个？你看又来了，对，不是自动的。他写的这个，如果谁要是伪造这个词，或者说还是哦，我们为了爱主，我们来伪造一个词，康熙，借着康熙之名，然后把这个福音传开。那如果将是那个时代真是有这样的事产生的话呢，那叫什么？伪造圣旨，欺君之罪，要不仅杀头，而且是什么？要斩草除连居啊，九族的。所以那个没有谁敢那么大胆子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应该来说呢，是他是也应该有据可查，应该是那个时候写的。他怎么写呢？他怎么知道相信耶稣呢？如果按他的所写的表达的，如果是一般的还没信耶稣基督的人，一般是不了解的，一般没有办法理解得深。如果是一般的信主不久的，你再写也没办法写得这么深刻。你看看，他说：“公有十架，学成西呀！”啊，我们都是我们这个都领会的啊、哦。百丈恩流啊，分至西。你看，深裂四衙门哦，半夜路，半夜里面啊，这个走这个去这个夜半三更哦，徒方三倍两番饥，这就是说这个门徒四散的。那鸡叫两遍呢，你看这个把整个圣经的那个情节前后，上十字架前，上十字架后啊，那个时候那个状况，就用这个诗很容易的就耀然纸上，把它给我们非常美的一个图画。 我还不会背，那看看那个，拿出来看看啊。我们下面，那五千鞭挞寸复裂，那他在上十字架前，我们知道啊，那个基督那个十字架那个，我们看过他的那个影片的，然后就讲了说是受了鞭伤，对吧？五千鞭挞寸复裂，六尺悬垂呀，二道旗，两个强盗呢跟他在一起，那耶稣就在中间，那就是这个画面啊。我们像是那惨动八害金九品，那从普通的老百姓到上面九品之官啊，一品二品一直到九品之官，那最后就讲的呢，七言一臂万敌临，这就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好，可以了吗？我来看看条。好，这就是第十架。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被被钉，那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刚刚应该调节一下，还没架这个，我要这个十字架。对对，耶稣在十字架上很长时间一直没讲话，大家有没有想到他心里在想什么？有没有谁想到说耶稣在受刑的时候他在想什么？谁知道耶稣在想什么？没人知道。在祷告，没有看到他祷告啊。对，上十字架时候说的蛮接近的，我大概知道，可能大家也思想到，他在讲了七句话，他没讲其他的，他就讲了七句话。他在受刑呢，非常痛苦时候，他讲七句话，他想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言为心声呢，言语的表达就是代表他心里所想的。他在为我们罪担当，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时候，那血流成溪啊，就是讲的这个鞭伤，然后受刑，流血。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候他想什么呢？他就在上面讲了七句话，就把这个七句话就把他内心的对神的一个呼求，对人的一个慈爱彰显无疑表达出来了。我们忍耐一下啊，这个等他们把这个做好，这个好像可以用了啊。那就讲了，我们就刚刚看了哦，上面哪七句话呢？大家没关系，他们来做，我们来看看啊。等一下之后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很快了啊，我们抓紧时间。讲了七句话，哪七句话呢？他说第一句话就是在我们刚刚弟兄所念的啊，在路加福音23:34，他说当下耶稣说，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是第一句话。那第一句话，那是不是好了？那第二句话呢？耶稣说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呢。”就一个强调，祈求耶稣在德国的时候祭奠到他。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第三句话呢，就是看着下面十字架下面的耶稣和他的这个肉身的妈妈玛利亚，当时就说：“妇人，看你的儿子。”那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是第三句。那第四句呢，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那个时候，全人类的罪，无论从旧约时代的全人类亚当夏娃开始犯罪以后的罪，一直到这个耶稣再来那段时间，所有的罪集中在他的身上。那个时候，这个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这个掩面不看罪恶，所以这个当时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第四句。那身体的这个肉身，当时就是我渴了，是第五句。最后呢，他在最后要断气那个时候，他就成了，他成了，看他所有的就完成了他在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和使命。第七句就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最后就是这样讲了这句话，他就这个就死了。那这是七句话，这是七句话。我们刚才讲了言为心声，这七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思想这第一句话，就是实际上七言的第一句话。 那这句话呢，我们都很刚刚所看过以后呢，都会背啊，都会背。就是当下耶稣说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晓得。那实际上是七句话里面，第一句话是讲的一个是就是对神的一个呼求，也是一个伟大的祷告。所以在人或者在紧急关头，或者在这个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啊，人们都会在这种挑战之中、这种环境之中，这个很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一般来说，爱神的人他都会跟神直接的交流，特别是在医院里面，一些老弟兄、一些老姊妹在临终，我们牧师去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时候都是带他祷告，他也是看的是，虽然有时候看不见，但是听觉是最后消失的，他都会是默默的。我们为了祷告以后，就说你可不可以眼睛动一动，或者手稍稍动一动，以后牵着他手，他就有些感觉。所以说最后的时候，人在最危机的时候，都是呼求神的名，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这个生命之中。那这一句话呢，在十字架上七句话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呢就叫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用三个方面呢来看看这个祷告的内容啊，看看祷告内容。这是他第一句话，也是伟大的一个祷告，也看到也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首先看到呢，祷告呢是一定是有祷告对象的。如果你祷告没有祷告对象，那你是向谁来呼求呢？所以我就发现有些特别，我不知道我教会的年轻人呢，他们祷告时候，第一个没有什么对象，第二个呢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很大的失误。这个是我不是来调那个，不是说我不知道教会的状况，但是我所去的年轻人的那种聚会的时候，第一个祷告了，也没有说哦父啊，或者是说神啊，或者是主耶稣啊，还讲的、哎、我们没有就是主啊都可以，但是就是基本上没有称呼。讲到完以后呢，讲完以后呢，接着第二个祷告也没有说对父的祷告，接着他一句话，最后完了以后呢，也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这是叫祷告，还是彼此诉说，还是彼此来有一个对子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一定是不正确的，这是不对的。你看耶稣基督就叫了我们祷告，一定是有个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父啊，因为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常常是以父啊这个名这个对象来开始的。你可以查查圣经，都讲父的。如果你祷告，我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哦父啊，慈爱的天父，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称天父，称我们的神为父的时候，那你是谁啊？想了想你的身份没有？那你就是儿子嘛。那你跟我们创造天地的神是父子关系，那不得了了。那别人就是懂的人呢，一听哦父啊，请你帮助我啊，或者父啊我要赞美你，父啊我在这困境之中你就会帮我解脱，父啊你擦干我的眼泪，父啊你医治我的心灵。那你这样一呼求父的时候，就是一个关系不一样，就是把关系建立起来，就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他是父你是子，这很好理解。在我们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忽然你的女儿一下子不小心掉到那个悬崖旁边去了，刚好一个树枝抓到了，她最后抓的是什么？这个抓的树枝，她最危机的时候喊什么？哎呀，妈妈！你心一动，是你的女儿掉下去了，你心里一动，或者哦，爸爸！你一喊这时候，你的心什么？噔噔，赶快就是很非常紧急的，就是说要手抓着她，要救她。所以你的祷告一开口的时候，就代表你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不要小看说哦父啊，哦主耶稣啊，哦神啊，都有它不同的意义在那里的。所以透过你是祷告的对象，就认知你和神的关系是处于什么关系这个上面。所以从这里看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不用父成为对象，我们好比说全能的神啊，你呼全能的神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你的关系是什么？你是神国里面的子民嘛，他是王啊。 所以有时候，哦，全能的神那就不一样了。或者说主耶稣啊，主啊，你是谁？你是仆人嘛，主仆的关系。救主耶稣啊，你看他是救主耶稣，你就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在罪中生，罪中长，我需要这位救赎主来帮助我。所以你称呼，你祷告的时候，你呼求第一个字的时候，就代表你的立足点是在哪里。你说救赎主啊，我的爱我的主耶稣，你就知道我是个罪人。你这样祷告下去，你的整个的所祷告的群土，向神群土的意义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说，讲到父，然后后面讲的时候以就以子的关系来祷告，那个就比较通顺了。而且呢，在其中你这一段完了以后，你同样可以说主啊，我爱我们的主耶稣啊，然后求你继续的带领我前面道路，我现在在迷茫之中，正需要你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继续借着圣灵才照亮我。那这个就是一个跟这个主仆之间关系，就像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那个时候这个关系一样，都从摩西跟耶和华神那种关系一样。所以圣经讲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你从他的祷告呼求称呼就知道他和神建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祷告之中要效法耶稣，就说父啊，就是代表我们以下要表达的一个什么内容。所以很重要，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要注意，一定在祷告中有对象的，一定有对象的。哪有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你在讲话时候你说哎，他说 hello， 这也就是可以讲你的话了。应该是有个对象的，你才要代表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是什么样的。那这是从这个短短的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祷告时候向神呼求时候，第一句话就讲的是父啊。第二个呢，祷告是有目的的，祷告是有目的的。所以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祷告、你说话、你做事，或者是到哪里去，都有目的地，都说话都有目的，有对象，有目的，要有没有达到目的，也要强调它的效率啊，各方面不同的评估，那都是有的。所以祷告同样是有目的的。你祷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祷告啊。通常祷告我们有这个五个指头，大家知道啊，五个指头。第一个呢，我们是有对象的。第一个呢就是赞美神，对吧？第一个是赞美神。第二个呢？是认识我们是罪人。那第三个呢是感谢，第四个呢是代求，第五个才是为自己求。所以你把手指头一撑出来就知道，哦，祷告应该是第一个是赞美，那第二个知道我不配，就像刚刚我们的周弟兄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不配，我何德何能，我们凭什么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向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来呼求、来赞美、来敬拜、来感谢他呢？那都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基督的爱托住我们，我们都是枉然的。所以一定要在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地位，但是我们的神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慈爱、他的救赎，使我们披上义袍，以至于不定罪，所以在他里面被接纳。所以我们祷告是相通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透过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才能到神那里去。所以祷告时候你不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怎么把你的祷告通常的向我们的天父、向三位一体的神去传达、去表达呢？那个也讲不通的。所以从这里看的话，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就是五个，把手指一撑就知道你怎么去祷告。所以祷告是有目的的，祷告是有目的的。这里讲的目的呢，就是说那些犹太人、祭司、文士，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起哄的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去看热闹，也把自己仇恨、把自己嫉妒、把自己的任何的一些恶毒、苦毒都堆在耶稣身上，所以一定要把他致死。那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一定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心态。鉴察万人心的神，岂不知道那些人要定他罪、要致死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求父像要祷告的把它内容表达出来之后，他 讲的第二个，他的目的，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赦免他们。你我在看到这个字啊，好像蛮平常的，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父啊，赦免他们，我们都会背。我们也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但是这是很了不起的，赦免他们。好比是说啊，你的女儿现在在这个学校里面，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是16岁，一个儿子在14岁，他们一个高中一个初中，我是常常有体会。现在学校里面很多那个叫 bullying 和 tease， 就是说这个我怎么翻译成中文不知道是怎么样翻译，就是说讥笑他、取笑他，或者是说欺负他，或者是说无意中就是攻击他。因为我们来这里是少数族裔啊，比你这还不是我们的真正的环境，土壤也不适合于我们的，所以常常小孩子会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可有一天呢，不明的很冤枉的一个事情发生了，一个实际上是很糟糕的一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子就把这个小孩子的手啊给打断了。打断以后，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当然去这个 emergency room 去看他了。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当时看他好不好。第二个呢，想了这个听了这个情况表达以后，哇，你这义愤填膺呢，你的反应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我要告他。你是不是说要告他？你能够岂能说他这样在这个这么冤枉的状况下，怎么能够不伸张正义呢？怎么我也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完全是这个是一种这个一种弱势群体被受压迫的、受这个欺负的这种状况，我岂能不作声呢？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这样想的。好了，你把这个事情呢反映到这个就告上告上到大法官那里，好比在这 county 也好，还是说联邦法官，或是怎么来判官，那这个法官说，哎，这个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会怎么样？你更加说，那我要更加上到这个更大的 大法官那里去告他们。所以一层层的一定要打赢这官司，一定要把这个伸张你正义。你岂能说赦免他们？人心还或多或少还是一个正义感在那里，特别是与你亲身血肉有关系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你一定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完，要做成。你不会想到说赦免他们。所以饶恕啊，对人来说是何等的不容易。饶恕，耶稣在这里就把我们和人和神之间作为桥梁，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在这里就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饶恕呢，是我们在这个效法神，是有一个基因，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像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跟刚刚所说的这个人的举的例子是一样的，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就带有耶稣基督他那永恒的生命，也有永恒的力量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可以有能力可以饶恕他们。那在这里就讲到就很好，在罗马书这个5章8节，在这里就讲到跟我们讲的就非常清楚哦，在这里这个没有把那个啊，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就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是什么呢？就是为与仇敌的时候，就好比是别人把你的女儿叫这个状况下非大的羞辱或者是冤枉，以至于法官判断都是些冤案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有一个饶恕的心呢？因为他是你的这个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是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在此显明了。所以爱呢是饶恕的一个基础。如果你没有神的爱、上帝的爱的话，你对赦免你是没有力量的，你对这个爱你的仇敌饶恕他们也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爱的力量，从神拿来的爱的力量，可以说是支持你，或是给你有勇气，或者是别人看你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气质也好，或者一个风度也好，一个决定也好， 都是因为这耶稣基督爱在这里能够彰显出来，神的爱在这彰显出来。如果要是没有神的爱，一切都是没有力量的，就包括你很有信心，你很有盼望，信望爱是教会的三大支柱，但是你没有爱在做基础的话，你谈不上饶恕的。你好比是说没有爱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那不得了了，你虽然有信心，你想想看，没有爱的信心那是很大的摧毁力的。你如果是没有爱的一个盼望在那里的时候，你的盼望会是什么样的盼望？你可能会是不择手段的达到你的目的，所以你不可想象的。所以讲到神的家，讲到我们对这个我们的仇敌，或者还不是仇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配偶，我们儿女，或者我们邻舍，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没有爱作为基础化，一切都是无力的，都是惨白的，你再怎么讲都是空话的。在这个二战时候啊，有一个家庭在集中营里面，那他的父母呢被德国人就是毒气室里面死了，他呢和他姐姐呢就是一对，有两个小女孩，他姐姐呢也是被这个德国兵呢强暴致死。那就是在最后呢，他和他姐姐分离的时候，他当时还小嘛，他手上就要防卫，就拿了一块这硬瓦片。那当德国兵又抓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硬瓦片把他手臂刷一划，划的也有很深的印子。那个时候那个德国兵很痛，就把他放开了，放开但是毒打一遍，但是没把他扔，这个是没有，就是扔了以后还小，就没有处理他。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手臂啊，如果是这个划了伤以后呢，基本上是很难能够那个谁啊，能够恢复的。好，二战结束了，这个小孩子从集中营呢救出来，救出来以后呢，不久呢，他重生得救，信了耶稣，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呢，成为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那天呢，就讲道，就讲这篇道，就讲到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讲这个赦免，就讲神的恩典。讲他过去在集中营里面所受的苦，然后他讲我也要赦免这些德国这个残害我们，这个残害我们的犹太人呐、啊，这些，这个过程。那讲完以后呢，大家都很感动，但是讲到中间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推着一个老人家，就是从后门就是进来，那个老人家呢，一边听的时候呢，一边在点头。那也不是太，就是跟我们这差不多嘛，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也看到他眼泪在慢慢在流。他就觉得这个老人家比较特别，所以呢他就在讲到完以后呢，他就走出去，就走到那里去了，就跟他握手。还没去握手的时候呢，那个老人家就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一看他都不是太认识，但是那个老人家把手举起来，他当时一看到这个手就是他当时抓他那个德国兵。那这个时候你是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传道人，刚刚也讲得到，然后呢德国的这位就是当这个军官的，那这个战后以后呢，在和平阶段，然后他来教会寻求心理的解脱。那他在握手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女孩子会不会饶恕呢，都不知道。那他是想求他饶恕，因为他的内心的谴责啊，使他一生之久不能死去，就是死都死不了这个煎熬。所以当握的手要握的时候，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能够饶恕我吗？那个当然那个姊妹当然认识到他这是什么人嘛，刚刚讲得到，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你知道他个姊妹会回答？看着老人家那种掉的眼，那个眼泪框框这个汪汪的，然后还有一个祈求的一个神态，就说你能不能饶恕我，要握他的手。当那个传道刚刚下去握着手的时候，他说要不要饶恕他，他回答说不能。他真是这样回答，我不能。如果是你我的话，在这种状况下，他这个一家父母和他姐姐都是遭那么凄惨的被折磨去死掉了，在这个时候你还说开口说叫我饶恕，因着这句话你讲了篇道， 当然了，按照我们肉体要我们来砍的话，你我会什么反应？他马上说，我不能饶恕你，脸色都变了，当时这头发都胀起来了，这么大一个仇恨，他怎么会饶恕他呢？他当然就从内心发出，我不能饶恕你。但是他接着说，我靠着我的主耶稣，我可以饶恕你。因为他深深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的祷告，他说，我靠着主耶稣，我可以饶恕你，就握了手，一只手，第二手也握着他。他说，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你，我也赦免你。后来那个老先生怎么讲？你的神我要相信，说了三遍，连说三遍，你所相信的耶稣啊，我要相信，我就要相信你的神。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大的力量从何而来？就从耶稣基督而来，从神爱而来。如果没有神爱，一切都是枉然的，只能说说而已。但是你没有神爱，你怎么有力量去饶恕这样使你全家，这个 全家都被这个谋杀掉的这种仇恨，家仇这个不报啊，那是别人说他是非君子了，那怎么可能呢？但是他在这里做了美好见证，确实神给他力量，神的爱的力量。那在十年前，我们这里就附近也发生事情了，在那个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赵成熙，大家知道，十年前好多人应该在这里了啊、哦。我当时非常震撼，他这个韩国的美籍韩国人，我们不就叫华侨韩侨，那他在理工 学院里面，他这个学生，他就拿了枪打死多少人呢？老师学生32个，那比纽约这回稍微少一点，但是他一个人，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校园枪击案，那个时候非常震撼的。而且有2个小时像屠杀一样拿了枪，而且预备了很长时间的，就是赵成熙，那是震动了全美国，世界都震动了。那当这些这个家长，一个小孩子就代表一个家长，有32个家长，那很少说儿女都在那里都被杀了，好像没这样报道。32个家长，你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32个家庭吗？你来的时候有32个的话，你所代表多少人？好几百人了，还爷爷奶奶或者是亲戚朋友，还有兄弟姐妹，这一来的话，你说要成多少？那么的人来举行丧礼，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拿了这个举行这个丧礼的时候，有32个照片被杀的，另外一个特别为这个赵成熙给他一个同样的照片，然后在其他放气球上面同样给这个赵成熙相同的有一个照片，那记者就去采访他，他说，你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去做呢？那这些家长都说，我们非常体会他父母的心肠，我们因着美国是以圣经基础、圣经精神建国的国家，那也是他们，我估计很多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造了这样的痛苦，但我们甚至想，他赵成熙也是个受害者，受邪灵或者说一些瑕疵或者心灵的这个忧伤，在成长环境和各方面或者社会不同的一些惊扰，以至于成为撒旦的工具。我们是要爱人恨恶他后面的罪，所以对于好比是同性恋也好啊，对于其他比较现在敏感的堕胎或其他，他都是罪人，也需要得救。那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救这个罪人，把他的罪能够分开。所以我们是神，也是爱罪人不爱他的罪的。那有时候不要太混淆，你不要把别人没有任何机会能够去接受福音，他们是同样需要救赎，包括这个赵成熙，包括他的家人，所以他家人都是泪流满面，非常感激。他说，为什么在这些32个家长里面，他能够对我们家庭，我们儿子是杀人犯，怎么可能这样的饶恕呢？那他们就讲了，是基督的爱，就是要赦免他们，就是要赦免他们。那至于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那有5个方面，这是我们有神的道，听到而且要行道，怎么具体去做去饶恕呢？特别是对你的配偶， 特别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对你看得不舒服，想的就有点有点讨厌的，那个正是就是挑战我们内在的生命，就是挑战我们需要去饶恕他，接纳他，包容他。人都是软弱的，人都不完全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呢？这个我就列出了五个，我也是要这样行。虽然我分享神的道也是对我自己再次的勉励和提醒。第一个，就不要计较，人都不完全的，人都像有就像刺猬一样的，彼此都是带有刺的。那我们在彼此磨合之中的时候，我们的刺就慢慢越磨越平，就是彼此间就相互融合了。不是在彼得在他的书信上不讲吗？我们基督是活石，我们也像活石一样。活石是什么？就是你这个刺鼓出来，我就凹一下，我就绷一点。我有时候心里不舒服，你就包容我一点。那彼此时间长了以后，你这个活石，我们这里很多搭的这个 fan 呢，那个家里盖的墙嘛，用石头盖的，它就是滚滚凹凹的，那就是活石，它就可以因着你的不同，我的不同，但是都是为了主，都是为了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彼此之间在神的话语多多扎根，然后向上多多结果子。因为一个都是方向的目标都一样的，彼此之间就相互的接纳融合包容，那这样情况活石就能够成为一个灵的磐石了。这就是有美好的见证，圣经不是又说吗？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里很重要，有一个字就是若，假使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就有好的见证了，在这个你的生活这个区域之中有好的口碑了。如果你们不是这样彼此相爱的话，你们口碑是怎么样口碑呢？没讲，但是他就讲了，若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你们是神的，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讲得很清楚，是给我们很多的空间的。所以神的话是合情合理的，和神的话你听起来看起来你细细去看，非常合情合理的，没有一个说哦怎么怎么像律法一样。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因着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在他里面都合而为一了，所以我们彼此包容。但是在罪的时候一定要处理罪的，不是说教会有罪，或者我们面对明明是一个罪的问题，我们不是不处理，就是我们用爱去包容，那是对爱和神的公义和神的真理有个误差的，那个不平衡的。所以是要真理和这个慈爱 是要平衡起来。所以这样在这个彼此包容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怎么样赦免的，第一个就是不计较，要像活石。第二个呢，不计算。计较和计算有什么不一样？计算不一样了，计算就是哦，你今天不义中伤害了我现在就记下来了，哪一天你要在我的这个范围内，我有机会的话，我看一看，心里有本账，你就计算起来，你就要这个时候不报，到时候呢报到的要使你受不了，就是不要计较。在主里面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要从你的配偶中间，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之间开始做起。你不要计算，因为在基督里面，因为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这个痛苦，也承担我们鞭伤，所以在他里面我们彼此之间，他的赦免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赦免呢？再一个呢，还有一个第三个步呢，就不要报复，就是再升级了。你计算以后，你一定想办法要报复的，一定想办法要咬他一口的，或者踢他一脚的，给他一拳的，这都不符合圣徒的体统，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要报复，报复对他不好，一定对他不好，实际上对你也不好的，对你也不好的，所以也不要报复。那应该怎么样呢？更多的是慈爱。所以哥林多前书不讲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忍耐了，你就是有爱了；你有恩慈了，你就是有爱了。爱就是给，你看想想看，你给的越多，实际上就代表你内心的爱越多。爱就是给，是不是得的？当然被爱是得了，但是爱多半就是给的，多半是给的。这种你一个人有没有爱心，就看他给的是什么样，给的时间，给的精力，给的金钱，给的你的，你看看周围的，你可以数算的。 所以就是施慈爱，是施慈爱的。所以圣经又说嘛，施比受更为有福，实际上就是把基督的爱能够表达出来，就施慈爱。那这四个好不好啊？当然好了。力量从何来呢？依靠神。所以跟神、跟上帝、跟父啊建立一个美好关系的时候，你有个爱的源头在这里给你，所以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你的饶恕都不是太难的事情了。那实说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建立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有这个忽近忽远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实际上我们就非常软弱了。你一软弱，教会也软弱了；你一软弱，家庭也软弱了。所以我们要靠主而坚强，所以依靠神是每天的事情，每天的事情。那我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两个读经群，一个读经群就是这个那个，我想我们教会可能也会有吧，是专门一天读四章经文，读上经文我们有一百二十八人，然后读的人呢就读完以后打个记号，读完能够打个记号，所以每天大概是50人左右。还不是说所有的，但是他陆陆续续在，所以这样呢，一年可以读神的话语一遍，读四遍。还有一个叫速读经文，速读经文是一天要读20章，所以一年可以把新约可以读到这个10遍，旧约可以读4遍，这样就熟读神的话，依靠神，让神的话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所思所想的。所以神要跟你跟我讲话的时候，往往就是透过圣灵，因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这个是可以操练的，是很蒙福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依靠神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嘛，你如果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在你的里面，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很清楚，就是说你把我的话常常能够在你的里面，你想哦，耶稣基督我在你的里面，我怎么能够跳到你的里面去，就是神的话在那里面嘛。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路上光，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每天都要吃的，是每天都要看我们要走路要做决定是怎么走的，所以都要依靠神的话。所以对神的话要非常熟悉，所以不熟悉神的话是你的损失啊！你信耶稣信了一辈子，信了几十年，到时候最后也说不出一二三来，那是你把时间耽搁了。所以读神的话要像读情书一样，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都是读神的话，哎呦，这个写的情书里面它有一个字或者是什么标点符号或者断句都不一样，你就觉得哎，他不高兴了，哦，他很高兴了，我下次还这样。遗书是什么呢？你要像读神的话，你要想到说遗书又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哪个部分还多一个，还有报不报税，哦，还有你这很仔细啊。神的话你要研究，要去读，要读进去。那我们有这个传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长这个执事们都很渴慕，所以彼此之间相互的将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能够彼此勉励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方式。那这样我们彼此就能够得到提醒。所以神为什么叫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没把我们马上提出去，是叫我们有一个建立一个属灵的家，这就是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在一起聚会的，叫经常聚会的。虽然我们这里这个叫丛林鼠一样，就是坑坑关关的丘陵一样，很多很不容易来这里都半个小时左右，但是神教我们多多聚会，一旦有可能就更多的时间聚会，一聚会就有祷告，一聚会就应该有神的话，一聚会彼此间就有相互勉励，就不是在论断那诉说其他的张家谈李家短，那个是草木和谐，那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是没有利益。所以我们要依靠神，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环境，彼此的横向联络，也跟纵向的耶稣基督他的联络。所以跟纵向就有神的话，横向就是彼此肢体之间小组之间，但因着神的话作为我们的连接，彼此祷告，彼此托住，那就是属灵的家，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如何将神的话能够行出来，将他的饶恕有力量呢？就是要依靠神，多多依靠神。所以第三个方面呢，刚刚讲的这个叫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不晓得吗？他们可能是有些方面是不晓得，但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当然知道万人心呢，但是他在父面前去求神去饶恕他们的时候，而且讲得更具体的时候，要为你所饶恕的这个对象找一个理由。有时候 特别是跟妻子跟你的先生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他毫无道理的无名之火发出来，然后对我很多伤害，你不能抱着伤你就在这里不处理，所以你抱着伤你想着说你要找个理由去饶恕他，要找个理由。耶稣基督在这里就为我们代求，成为永活的大祭司，就找个理由向父来祈求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如果我们心里还有不饶恕的，就是现在你一定要想想，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呢，对你的损失那严重性是非常大的，对你的损失，对你的损失，对你家的损失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你失去了平安，你失去了安全感，而且你失去彼此之间不饶恕的一个关系的破裂，那你自己受的伤害是更多的，那实际上你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实际上呢，在这个这处有处经文呢也讲的是，也讲得非常好的，你看看啊，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那门徒就问耶稣啊，很多问题去问他请教他，耶稣基督实际上在你看这个福音书回答了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多问题你看耶稣基督如何回答，门徒怎么问，很多就是很相似的，你可以找得到。耶稣基督呢门徒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讲了天国，天国一直在问天国是怎么回事，他天国好像一个王，这个王呢要和他仆人算账啊，就像我们年底了，年底以后要总结了，还在对几个月时间又开始报税了，这个2017年报税了，那就是有个结账的。那才算账的时候呢，有人呢带了一个欠10,000两银子的来了，欠了这个债呀，不知道欠了多少。我看这个债1,000万两的话，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两辈子也不知道还不还得了。他是怎么做什么的？因为他呢没有什么偿还之物，那就是他也不值钱，东西不多。那主人在当时说，那就把他和妻子儿女，就你所有人口成为财产的话，当时在那种制度下啊，特别的一个背景情况下，毕竟一切所有都卖了再偿还。实际上这个卖了偿还呢还是还不清的，罪呀比我们头，比房子可能比摩天大楼那么高了，所以你还不清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仆人呢就央求这个王啊，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呢我都要还清。真的他还得清还不清呢不知道，但是他这个呼求啊，或者是一个向这个主人呢去祷告，求他宽容啊，求他赦免他的罪，他这个债务，赦免他的债务，宽容他一段时间的话呢，他就想给他一个机会，就是希望这个主人呢更多的怜悯，更多的慈爱，施慈爱能给他。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也看到他这么可怜，也看到这求他呢那么恳切，那就释放他了，没有说其他，没有太多文字的，而且呢不仅释放了他，而且免了他的债。所以他是说在刑事上就是不判他的这个有多少欠债的，可能是牵涉到其他的一些刑法，还把他债呢就免了，就是还了他的债了。那有就是说受法和债是两个东西的啊，是有当然有关系的。那仆人出来以后呢，结果怎么样呢？他当然很高兴呢，哎呀我无债一身轻呢，然后我这个我还可以打算和妻子儿女们还可以做一番事业出来，然后应该来说更好的回馈社会，回馈报答这个主人的恩典，一般人是会这样想嘛。结果这个人呢出去以后就抽住他了，就刚好一个同伴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1,000万两银子跟10两银子，这怎么可以是忽略不计的，你看这个比例没办法相比的。那个揪住他，你看揪住他，而且呢卡住他的喉咙，那多形象啊，多形象，卡到了喉咙，就生怕他呢一个这个就是要他受不了，一定要就是有点动私刑的这个方法，那把你所欠的还给我，10两银子一定要还给我，有这种手段。那他的这个同伴呢同样跟他一样的这个像他当时那个主人一样的样式，就是说匍匐在地呢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一样一句话。结果呢这个仆人呢蒙了恩典的仆人呢他不肯，竟把他下到监里，因为要判刑呢， 欠债就还钱了，没钱就判刑了，跟美国一样。美国那个也有了那个什么，也有这个就什么赎金之类的。那他不肯啊，监理，那等他还了债，那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别人看了以后觉得太失去公义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主人。那结果怎么样？于是主人那一定是这样，对他的一个定义或者对他的一个判断是什么？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的时候，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你赦免了你那么多债，你这个十两债是完全是忽略不计的，怎么这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呢？啊，主人当然会大怒了，就把他交给掌刑的刑法，还要等到还清债。那这里就有个结论了，这个结论是：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在这里待你们了。这就很严重了。你现在不赦免你现在的对象，可能就是你的太太，可能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儿女、你的婆婆，或是丈母娘，或是谁那个关系，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传道人、牧师、同工、执事啊，各个方面的。如果从心里不饶恕的时候，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话，天父如果不饶恕你，这是不是很严重呢？这太严重的事情，有没有体会到？你信神信了一辈子，就是耶稣赦免我们的这个罪债，这个罪，我们罪是没办法用任何世界上的能够把我们罪债去掉的，这么大的像千万两银子一样。但你的饶恕的对象连这么一点点，但对你是很难的，你都不能饶恕，连主连神都饶恕他，你都不能饶恕，你要抓住他不放，抽住他喉咙，卡住他，一定要他还十两银子。你真是这样做的话呢，这个对你的损失很大，就是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天父如果这样真正待你的话，我想我不好讲下面的事了，你就想象得到了。那这个是很惨的，是很惨的。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他说的话。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的，你只是说我不信，他是他，我是我，那就是你的信心和神的道没有调和。你要有调和，对你心里的内在的生命有碰撞的话，你要因着信神的话，要饶恕你该饶恕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最伟大的祷告就是赦免的祷告，最伟大的祷告就是赦免祷告。所以你总是基督徒总会祷告的，你如果连这个都不能祷告，都不能赦免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见神的面呢？你一直积蓄神的愤怒，积蓄罪在你的生命之中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把这句话啊，这个句那个背下来，然后我们来背下来，就是当下耶稣说，我们背下来，希望你把这个话呢，求神给你力量，饶恕你的对象啊。你实际上也是对神的一个呼求，一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啊，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和姊妹，你心里可能有一个不能饶恕的对象，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怎么样一个背景，这个状况，但你心里知道，而且神很清楚，从开始到现在，我们的上帝都知道。现在今天神用他的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在他受刑受了鞭伤痛苦死亡的时候，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同样的生命，你如果今天在神面前因着这样，神我们主耶稣这样讲，你是不是要表达在神面前一个心智，说我要饶恕他，不是我有力量，乃是我依靠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依靠爱我们的主，我就有力量去饶恕他。虽然我饶恕一次可能又没办法饶恕第二次， 耶稣基督说你要饶恕个70个7次，那我们怎么样有力量？那你就每天向神呼求，给我力量去饶恕，给我力量去饶恕，给我力量去饶恕。我是软弱的，我小心的，我就需要从你那里给我力量，听我的呼求，饶恕我的对象，把我和这个被饶恕的对象之间的阻隔拿去，不让撒旦在其中来挑拨，使我们之间没有合一。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和姐妹们，你可以在神面前，你举起你的手向神有一个祷告，我会带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方面愿意饶恕你心里那个不能饶恕的？有吗？感谢主，感谢主，你在神面前借着这个机会，你愿意饶恕那位对象吗？好，我们祷告。感谢主。亲爱的父啊，我们这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去饶恕那该饶恕的。当我们没想思想起你的恩典的时候，你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罪是何等大，何等的重，是走向死亡的。但你在你恩典中救赎了我们，在你恩典中将那爱的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是有力量去可以去饶恕的。你也会听我们呼求的，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子。既然我们从你而出，我们就从你那里得力量。既然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独生爱子的名，去斥责那恶者，斥责那软弱，斥责那不讨的喜悦的，你就会为我们开另一扇门，将属天的能力、饶恕的能力、饶恕的慈爱加点给刚刚特别是举手在你面前的弟兄和姊妹，使他们回去时候常常能够向你祷告呼求，求你给我更多的力量去饶恕，给我力量去饶恕，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来荣耀你的名。求你继续借着你的道建立你的教会，也借着你的道激励更多人去传扬福音，使这个灯塔再一次被眺望，再一次看到你的名在这里高举的时候，使万人都来欢呼赞美歌颂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也祝福那些在你面前将你的道和我们的生命能够调和的儿女们，使我们再次的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来不断的荣耀你。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